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云南法轮功学员彭云奎遭冤狱，被迫害离世；辽宁法轮功学员苏立新面临非法庭审；追忆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齐静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近日得知，云南省文山市法轮功学员彭云奎女士被网判入狱遭迫害，出狱时身体极度消瘦虚弱，仅仅一年时间，于2022年9月17日含冤离世。现年72岁的彭云奎，又名彭叶奎，2020年5月13日到法轮功学员任怀平家，刚坐下没多久，就有七八个便衣警察闯进家里，将他俩绑架，并非法抄了两人的家，还强迫录口供。后来两人被放回家，但被要求随时要去报告。警察不但抄了彭云奎的家，还去他在昆明的女儿家骚扰。2020年9月15日，彭云奎在文山州讲法轮功真相被绑架，送到文山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半年后，转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继续关押。2021年9月15日出狱。出狱时的彭云奎身体极度消瘦，没有一点精神，回家也吃不下饭，于2022年9月17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阜新市58岁的法轮功学员苏立新先生，去年2月因给阜新市阜蒙县国保大队邮寄法轮功真相信，被监控拍到车牌号，8月被警察入室绑架并非法抄家，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一年名义释放。今年2月20日左右，阜蒙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王姓警察通知苏立新，国保准备把他的材料递交到阜蒙县检察院。5月份苏立新被检察院诬告到法院，6月初他再次被阜蒙县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阜新市城南看守所非法关押。苏立新即将于6月28日上午9点在阜蒙县法院面临非法开庭，审判长是张毅。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齐静普今年2月被迫害离世。一位了解齐静普的法轮功学员在经闻噩耗后投书明慧网，向齐静普致以敬仰和惋惜的心情。文中披露，齐静普女士生前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电业局退休干部，她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多次遭受当局的骚扰、绑架、关押等迫害。2017年9月，齐静普被绑架后，导致突发脑溢血，陷入植物人状态近6年。今年2月7日，齐静普离开了人世。齐静普于1995年喜得法轮大法后，其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地吸引着他，从此坚定地走在了修炼大法的路上。他严格按照法轮大法的要求做好人，婆媳关系融洽。在他生命的最后6年，丈夫一直不离不弃地守护在他身边，直到他去世。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2001年，齐静普毅然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绑架回佳木斯后，被非法劳教2年。在佳木斯劳教所，齐静普坚定信仰，狱警用尽各种手段施压，也没能使他改变信仰。因声援绝食反迫害的同修，他被转到严管队继续关押，直到解教。结束非法劳教后，齐静普不顾危险，主动地参与营救其他法轮功学员，帮助请律师、找家属，去相关职能部门交涉。他不知疲倦地为被迫害的同修奔走，因此他被本地警察盯上，被迫流离失所。 2017年9月30日，齐静浦和老伴到早市买菜，被警察绑架到佳木斯市安庆派出所非法审问。第二天，被劫持到佳木斯市汤原县拘留所。拘留前去医院体检时，齐静浦的血压就已高达200毫米汞柱。然而，警察不顾齐静浦的安危，仍然将他劫持到异地的拘留所非法关押。在非法关押中，齐静浦的身体已经坚持不住了，最后出现了脑出血病状。齐静浦在 ICU 重症监护室留观期间，门口有警察把守，尾随跟踪前来探视齐静浦的法轮功学员。作者最后表示，齐静浦对信仰的坚守，对他人的无私付出，令人敬佩。天理昭昭，善恶终有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下面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李强访问德国，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中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共总理李强于6月20日上午和傍晚分别对德国柏林和慕尼黑访问，当地法轮功学员们在两地进行和平抗议，呼吁制止中共迫害，还同时呼吁德国政府不能因经济利益无视中共迫害民众的罪恶及他对世界安全的威胁，希望能共同结束这场迫害。德国总理舒尔茨上午在首都柏林的总理府与李强会谈，傍晚巴伐利亚州州长索德在首府慕尼黑王宫与李强会面。会谈期间，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德国总理府和慕尼黑王宫前的马克西约瑟夫广场进行和平抗议。德国法轮功学员丁乐斌的父母今年5月12日被中共非法抓捕，活动期间丁乐斌在柏林总理府前参加了抗议活动，傍晚他又赶到慕尼黑继续和平抗争。他说，中国山东和德国巴伐利亚是友好省份，而山东历来是中共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省份。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后，日照市就有4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抓。目前，他的母亲马瑞梅已回到家中，但仍处于被秘密监控的状态。父亲丁元德还被关押在日照市看守所。德国基民盟籍国会议员、人权政治家布兰德上午来到总理府前加入抗议行列，并发表讲话。他表示，德国政府与中共进行了磋商和人权对话，没有在同一时间进行，这是一桩丑闻。中共犯下种族灭绝的罪行，而德国政府没在此刻与中共谈论人权问题。人权问题没摆在桌面，这并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法轮功学员们都来了，你们不会被吓倒，我必须深鞠一躬，对你们表示感谢。前德国国会议员、德国透明国际协会副主席鲍瑟女士当天也来到活动现场与法轮功学员交谈。鲍瑟在任期内一直关注和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他表示要将了解到的情况向他的继任同事转达。退休教师莫妮卡在慕尼黑王宫前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马上签名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他说，器官捐献只能出于自愿，而不能强制。莫妮卡表示，自己平时就对中共持批评态度，因为那里不尊重人权。大家看到的1989年6月4号天安门广场一幕，这么多年了，情况没有好转，反而更糟。当面包师斯坦多听说 24年来，中共一直在迫害法轮功和修炼人时，他表示，这是撒旦在对抗上帝。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9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讲真相救人效果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2号。回顾自己23年的正法修炼路，都是在大法法理的指引下，在师父无处不在的保护点悟下，渐渐放下常人观念，在正实法讲真相救人的路上正念前行。一，学法是根本。首次体会到多学法，放下人的观念才能走出磨难，是在2001年。那年我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当时就想起刚看过的明慧网上的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被绑架了，夜间他机灵地找到派出所大门的钥匙，打开铁门走脱了。就在当天晚上，警察去睡觉了，我也来到走廊门口的房间，想找到大门钥匙开锁走出去。结果一个警察出来问，你要干什么？我就又回去了。当时想，表面上跟样学样不行。后来我被送到拘留所，那时才发现自己头脑中没有法，十分后悔平时没有珍惜大法，学法没入心。幸好同监是一位老年同修，会背整本书的红吟，同修背我就跟着同修背，每天都能背一遍或两遍整本红吟，我的正念大增，头脑清醒了很多。那时想的最多的是怎么能尽快出去。一天梦到监室的小窗户打开了，有个人从小窗户爬出去了，外面有很多人都是从小窗户爬出去的，可我一看那窗户太小了，只能伸出一只胳膊或一条腿，就纳闷这些人怎么出去的。这时又出现了一幅西方油画《天使报喜》，天使告知玛利亚已孕育圣子，有个声音在讲解，大意是生命怎么诞生的，你不能用常人中的知识和观念去想这件事情。我意识到是师父点化我，放下常人观念，用大法的正法理能破除这次磨难。早上起床后，同监室一位年轻女同修小声对我说，有经文在棉被的套子里发现的。我高兴地说，给我。因为监室里有监控，警察还时常来搜查，可我拿到这厚厚的一卷经文后并不害怕，感谢师父派同修给我经文，让我心里多装法，教我如何不用常人观念走好前面的路。每天坐板的时候我就背经文，经文一共19篇，是走出拘留所的同修写在餐巾纸上的，翻页时不会有声响，也很好收藏。感恩师父的苦心安排，感谢不相识的同修留下了珍贵的经文。自那以后，每天集中精力背经文，每背会一篇，当天下午就背给同修听。 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地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每当背到这段法时，同修和我都会落泪，感恩师父对弟子们的慈悲苦度，为自己的不精进而痛悔。2001年7月，我被从拘留所送到劳教所，非法劳教2年。师父的讲法使我能在残酷的迫害中尽量保持清醒。在劳教所里，我又得到了师父的心经文，正念的作用。在包家人员不在的时候，我一段一段的背诵，对正法修炼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有了明晰的认识。之后我没有再吃劳教所的饭，不再消极承受。2周后的2001年12月，劳教所警察把我送回家。我体会到，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师父的安排都是让弟子能走过去。无论是被非法关押在牢狱，还是在哪里，师父都在身边慈悲点悟。但是如果自己心中缺少法，就悟不到这些。二，我的使命是救人。2015年，我也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及大法弟子的违法犯罪行为。之后，国保大队指使派出所警察绑架了我，把我关进看守所。虽然自己当时拒绝配合邪恶，绝食几天后回到了家中，但是怕心很重，担心自己会再次被非法关押。可如果为此总是躲在外面不回家，也不是办法。实在没办法了，就决定在家学法吧。开始是为了学而学，学完一讲也不知师父讲的是什么，只是没放下书继续学。学了3讲的时候，不胡思乱想了。学了6讲的时候，越学越爱学。原本阴暗的天空也出太阳了。这时觉得在家学法修炼挺好的，不想躲避警察了。随着每天坚持多学法，不敢走出家门，怕绑架的观念消失了。一天，一位住在郊区的同修来了，给我讲了他在溯江之后如何给当地派出所警察讲真相。我很受鼓舞，感到是师父派同修来鼓励我的。于是我也像同修那样，开始给本地派出所警察讲真相。我先找绑架我的警察讲，出乎意料，他们对大法弟子不配合他们表示钦佩，说，你这事儿整得挺好，要不就得判刑了。他们对我讲的法轮功真相都不反对，一再解释那是他们的工作，迫不得已，自己也不愿意干这种事。随着去派出所次数的增多，又认识了更多的警察，他们也听了我讲的大法真相。最后，派出所的郑所长和4个副所长都看了法轮功真相图片和资料。所长对我说，这个社会是什么社会呀？可他不让你干的事你干了，就容易受损失。法轮功好你就练，但是要注意安全，别受损失。一个绑架过我的副所长看了明慧网上本地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的图片后，被大法弟子坚持正信的精神震撼，说，行，回去好好练。另一个副所长看着抓来的打架斗殴人员说，就是缺少真善忍啊。我陆续单独跟这个派出所的8个警察讲了真相，讲了为何三退保平安。每次讲完后，我都会问，帮你三退好不好？有的就说行，有的说好，有的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全都退出了各自加入过的邪党组织。 2016年夏天，派出所一个副所长对我说，国保大队长让我去检察院办理取保候审。我说我不去。他说，我通知你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去不去是你的自由。如果国保大队长再让我来，我还得来敲门。我就在你家门口拍张照片传给他，表示我来了。开门还是不开门，那是你的自由。还告诉我，取保候审就是案子要继续往下走，要去检察院也是你自己去，我们不带你去。意思是告诉我，不要去办理取保候审，派出所的人也不会参与此事的。他走后，我想，只去派出所讲真相还不够，得到公安分局给国保大队警察讲。我就去分局找国保大队长，没想到他心虚，害怕被曝光，只在电话中与我讲话，不肯下楼面谈。后来他就派了一个同名同姓的年轻警察与我面谈。这个年轻警察开始恶狠狠地大喊大叫地吓唬我，还说，你刚才就是给我打的电话，我就是国保大队长某某。我觉得国保大队长找个替身挺可笑的，那就将计就计，给这年轻警察讲真相吧。我讲了中共导演的所谓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假案，是栽赃陷害法轮功，为其迫害法轮功制造舆论与借口，讲劳教所和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讲法轮大法是高德佛法，修炼法轮大法的美好。没想到他听后降低声音问，你怎么不去美国呢？在美国随便练。我说，你们都不明白法轮功真相，我去什么美国呀？我去美国了，今天谁告诉你这些事实真相啊？此时他露出笑容，说他还有其他的事呢，就走了。回家后，我给真假国保大队长手写了一封简短的真相信，真心希望他们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让自己和家人有个美好的未来。2018年春天，派出所副所长告诉我，国保大队长调离公安系统了，你的案子彻底结束了。三，设身处地。有一段时间，我的头脑中总出现一个词，设身处地。我看到自己的确还存在某种程度的畏私畏我，不能设身处地地体谅别人，这些必须改正，才能走出讲真相救人的瓶颈。疫情后，我楼的邻居都在我们居住的封闭小区内做核酸检测，棉签捅嗓子时，我会条件反射式的作呕，可是为了符合常人状态，不给救人造成误解，我就去做了。医务人员是个小伙子，他说，你张嘴能挺五秒钟就行。我说，我倒是想挺五秒钟，事实上一秒钟都挺不了。他又说，你别往后躲呀，你看着我的眼睛啊。好不容易检测完了，小伙子累得一边捶打自己的后腰，一边说，哎呦哎呦。我也很痛苦，一边擦着因为想呕吐而流出的眼泪，一边对他说，辛苦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没事儿没事儿。他身边的同事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很理解地说，很正常，有一些人就是敏感。我向内找，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事儿？小伙子的表现是我的镜子。我平时好像很理解别人似的，其实都是站在自己畏私的角度，不是真正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比如当听到同修说做资料的设备坏了，我不是赶快想办法帮助修理，而是想他应该悟一悟找一找了， 为什么坏了，表现得很冷漠，缺少善心。从那以后，我就注意改变这种变异的畏思的观念。第二天做核酸检测的时候，换成了女检测人员。我事先告诉她自己的毛病，容易呕吐，结果感觉就在舌头上划一下就检测完了，没有要呕吐的感觉。那天正好遇到本楼新搬来的一个住户，在省委党校工作，给他讲真相，帮他三退后，送他一本 A3 二合一的杂志《天地苍生》。他说疫情前出差到欧洲六国，在法国看到法轮功真相点，但是他和领导在一起不方便打资料，这次他拿到《天地苍生》杂志很高兴。我向内找，放下了一点畏思的观念，师父就给促成了一次救人的机缘。在以后的讲真相中，每次放下一些思，智慧就被打开一些。一次，路遇一名在检察院工作的男士，谈话中，他对法轮功真相都接受。谈到退党的时候，他突然说，共产党疫情控制得好。这时他也要到家了，我们几乎没有谈话的时间了。当时媒体报道朝鲜疫情很严重，我就说朝鲜疫情很严重。他说对，朝鲜不行。我说朝鲜实施的就是共产党那一套，所以不是共产党行，是中国人民行。中华民族骨子里还有传统道德，符合了天理，天灾瘟疫就远离，让你退党就是顺应天意，天佑平安。他笑了，爽快地说，行，没问题，我姓高，叫高某。有一次在公交车上与邻座的一位中年男子讲真相，他说，我劝你赶快做坏人吧，共产党的领导整天琢磨着怎么贪污吃喝嫖赌，他手下的人做好人能行吗？谁管老百姓的死活？我感到他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他真的想变坏，而是在社会上或工作中遇到了不公，对邪党社会不满，感到失望，没有出路。我就和他谈起社会败坏的根源是中共邪党，并说，到医院看病做手术的时候，做好人还是有好处的。同样的治疗方法，有的人能活99，有的人能活79，这是人的天命决定的。做好人，记住真善人，保持善良，就是顺应天意，延续自己的天命。所以做好人是给自己做的。你做好人，绝不会把福寿延到那些领导身上。这时他点头表示认同，不再只发泄负面情绪，再讲大法真相都认真听了，还说自己是在部队入的党，同意退党。我到站下车的时候，他和善地说，谢谢，慢走。自从注意了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我发现在讲真相中就容易体谅对方，就不容易被对方的表现带动了。有一次在车站遇到一个老先生，刚与他说几句话，他就情绪激动地说，疫情中如果没有某某某，指县政权的名字，中国人都得死。然后说，你在这儿等车，我去前面超市买菜，就走了。我愣了一下，转念又想，他说中国人都得死，观点是偏激一些，但是我们还没谈到法轮功，他还没有对法轮功表态呢，不能认为他不可救。我追上他，与他一起过马路。他说，你也去买菜啊。我们边走边说话。他对县政权有好感，那就从县政权谈起。讲到县政权抓贪污腐败，抓的大多是江泽民的人。江泽民作恶多端，导演所谓法轮功学员天门自焚假案，迫害法轮功。他都听进去了，说抓江泽民的人抓得对。 得知他是党员，又与他讲党国之间的关系。他明白了，退了党，要了一本《明慧真相》期刊。这时已经到超市门口，他说：“哎呀，忘了拿袋子。”我正好有一个袋子送给了他。他把《明慧真相》期刊装在里面，一再道谢。从师父的讲法中知道，目前已经在向法政人间过渡。讲真相中发现，世人明白的一面，急切地想了解大法真相，得到大法救度。作为大法弟子，坚持学好法，修去常人心，对救人尤为重要。今年春天，本市因为疫情而封城，公交车停运，有时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只有飘着写党旗帜的一个个防疫岗哨。那几天，我先后来到街上的六个岗哨，与站岗的人讲真相。这些人都同意三退。一问才知道，这些人身穿有写党标识的红马甲，胳膊戴着红袖标，可是没有一个是写党党员，还异口同声地说，这是糊弄共产党的。他们只是托关系找个工作来挣钱。在收治新冠患者医院门口的岗哨，站岗的男子明白了瘟疫与道德的关系，非常认同大法，说：“你有空多来讲讲啊。”在一个大广场的入口，看到广场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穿红马甲的男子在站岗。我走过去与他咨询一些防疫政策。他告诉我，警车一会儿就来巡视一次，刚刚才开走。如果广场上有闲杂人员，就抓到派出所，面壁反省四个小时。我顺便与他讲真相。这时他生命明白的一面似乎在雀跃。他用手机对在广场另外两个入口的穿红马甲的男子说：“等一会儿警车来了，你俩就告诉警察，这位女士是咱们新来的领导，特意来视察指导工作的。她让咱们听话好好干，一会儿还给咱们送包子呢。”又对我说：“如果警车从这个入口进来，你就主动跟警察说是来指导工作的。”我问是哪个派出所来巡视，他说某某派出所。哦，就是我经常去讲真相的那个派出所。我与这位站岗男子讲了法轮功真相和为什么要三退，他同意退团退队，告诉我他叫什么名。我看他已经得救了，就想不要给派出所添麻烦了，就回家了。他说明天有空再来讲。感谢师父无处不在的看护，个人体会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淡名利，在一丝一念中守心性》，作者陕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3日。我想谈几个在生活中对待名利的小故事，通过修炼，我的一丝一念是如何变化的，如何跳出常人固有的思维和名利情的诱惑，去用法中的标准衡量对错并付诸实践。 第一部分对于财的看淡。修炼这20多年，大大小小关于钱财的关不知过了多少，每次觉得我对钱财已经看得很淡了，就会出现一件事，让我挖出了更深的利益之心。今年上半年，奶奶去世，爷爷背着我家偷偷地给其他子女分奶奶的遗产。有一天，姑妈给我打电话，说要把前几年欠我家的10000多元还了，让我提供银行卡账号。我就奇怪她怎么突然有钱了，她就把爷爷偷偷分遗产的事说漏嘴了。我当时听了之后也没多想，只是一再确认她还了钱是否会出现经济紧张的问题。他说生活上没问题，我才给他了银行卡号。这件事本该就这么结束了，谁知第二天来了一个阿姨同修，问我最近经济状况咋样。我就说了姑妈还钱的事，他也认识我姑妈，就问姑妈家怎么经济状况变好了。我就提了一下爷爷分奶奶遗产的事，同修马上很激动地说，你为什么不去要这笔钱？你爸爸知道这事吗？我当时心中很平静地说，既然爷爷没有跟我家提这件事，那就是命中没有这笔钱，那不是我的钱，我强求来还要用德去交换，还会生出争斗心、利益心、妒忌心，岂不是得不偿失？放心，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我也不要。同修听后虽然觉得在法上，但还是坚持让我给在外地的父亲同修说这件事，毕竟也和他有关。我想想也有道理，但是以我对我父亲修炼情况的了解，他肯定不会在意这笔钱，即使他的生活也很拮据。给我父亲电话中我说了这事之后，他的反应和我预料的一样，只是确认了下姑妈是否有能力还钱，对我奶奶的遗产根本就不在意。同修当时在旁边听完我们父女俩的对话，在感叹的同时也悟到了很多，包括他现在也参与了和他兄弟姐妹分财产的事，他母亲如何偏心让他气得不行，想想家里一堆要用钱的地方有愁的不行。我就说了我这几年过了大大小小的利益的关后，对于钱财的理解。我说，你越在意钱财，反而越被他牵着鼻子走。当你真的放下对利益的追逐，你会发现，在这个境界中，钱财其实不是什么问题，它带动不了你的情绪，这时反而你可以掌控它。所以一定要跳出人的思维，不要被周围营造出的假象所骗。修炼人都是有福分的，你所有对于没钱的担忧都是人心在起作用而已。这件事过去没多久，在暑假我给一个学生开始1对1补习。第一堂课他妈妈过来问我暑假要上几节课，我说10节课就够了。他妈妈说其他科目的补课老师都说暑假最少15节课，10节课会不会太少了？我听了后说出了我10节课的安排，并且说即使多上5节课，学生到开学也记不住那么多，何必浪费那个钱。他妈妈表示理解，就不多说了。课间学生又突然说他暑假补课的英语老师在上完15节课后又要加几节课，别的老师也想加课，转头问我能不能我也给他上15节课。我当时明显感觉到自己心动了，一个声音说赶紧答应，能多挣很多钱。一个声音妒忌地说同行都是些什么人，为了暑假赚钱明明不用上那么多节课也要硬上，真是乌烟瘴气。这两种声音也就持续了半分钟，我突然反应过来自己的妒忌心和利益心上来了，控制了我的大脑。我赶紧压制住那些心，对学生回了句 怎就上十节课，足够了。整个过程也就不到一分钟，但是我却过了一个关。真正让我感悟到，修炼真的是时刻不能放松，一丝一念都要归正。第二部分，对于名的看淡。我从小因为学习好，是在老师和亲朋好友的夸赞中长大的。后来，又因为家里父母修炼法轮功被中共迫害，邻里和亲朋开始对我避而远之。我走在院子里，会经常看到别人对我的指指点点。这样大起大落的成长经历，让我对常人中的名誉有着深刻的感悟。在生活和工作中受到委屈和被冤枉时，我现在已经可以尽量做到淡然处之，因为我始终记得自己是个修炼人。别人说你好与不好都不是真的，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才是对的。所以在面对冤枉我的常人时，我也能很潇洒地一笑了之。可是当这种事发生在同修之间时，我就不太淡定了。记得有一天，一个许久不见的同修到我家来找我，一开门就严厉地质问我是不是故意欺负另一个同修 A。 他还列举了好几件欺负他人的事。我听完一头雾水，这都完全没有做过的事啊。我等他说完就向他解释了我没做过，并问他听谁说的。他说就是当事人 A 在学法小组上说的，现在传的我们这个地区的同修都知道这事了，所以他就过来问我为啥要那样做。我当时心里面五味杂陈，因为我自认为和 A 的关系还挺好的，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撒谎造谣。而且前几天我们在街上碰到，还很友好地打了招呼。虽然我向同修解释了我没做过，可是同修将信将疑的态度还是让我感到生气和委屈。心想我又没说假话，怎么还不相信我呢？等同修走后，我急切地想去见见 A， 问清楚啥情况。可是得到的消息是 A 不愿见我，并且其他见到我的同修都因为这个谣言对我的态度很冷淡。那段时间我的埋怨心、争斗心全起来了，找到和我关系好的同修去抱怨这件事，可是得到的结果却是越描越黑。渐渐的，我开始冷静下来，去反思自己，是什么心让我如此急躁？最终找到了那颗深埋的求名心，怕自己在同修中名声不好，怕别人瞧不起我。彻底认识到自己的求名心后，我的心也就安定了下来。没几天 A 过来主动地找到我，说他对我有埋怨心才说谎了，希望我能原谅他。我看到他认识到错误了，也发自内心为他高兴，并原谅了他。过了几个月，当我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的时候，又一个同修找到了我，问我是否对 A 又做了另一件不好的事。这次的我没有像第一次一样急躁，反而很平静地给他说了一句我没做过。并且 A 上次道歉后，我这几个月都没联系过他。同修说 A 又在学法点上说你对他怎么不好。我这次笑了笑跟他说，没关系，清者自清，我做没做过，师父也在看着，无论你信不信，我都没什么关系。同修听后说，那既然不是你做的，我去跟别人解释。我制止了他，说没必要在这种事上多费精力，如果有人问起，你可以帮我澄清一下，没人提起就不要再纠结这件事了，因为现在这种谣言已经动不了我的心。别人认为我好与不好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不在意的话，外界的流言蜚语又能拿我怎样呢？对我来说，在名声上去纠结除了浪费时间没有半点意义。 同修看我这么风轻云淡的态度，就感慨地说，如果其他同修听信了 A 的话疏远你怎么办呢？我开玩笑地说，那我正好不是有更多一个人的时间去学法练功做三件事了？说完就大笑了起来。修炼二十多年来，自己在修炼这条路上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有去，有时也会为把握不住自己的心而懊恼，磕磕绊绊在修炼的路上走到现在，在心态上变得平缓了很多，身边无论发生大小事，会有缓冲的时间去看如果这样做在不在法上，这样也避免了我少走了很多弯路。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珍惜机缘》，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23日。我是一名青年弟子，于201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就在5年前，我还是一个不知道生命意义的人，我只顾着玩游戏，在人生的道路上漫无目的的漂泊。然而慈悲的师父引导我返本归真，我现在知道了生命的珍贵和真正的意义。我深深感谢我所走过的修炼道路，感谢师父的慈悲。一、锤炼心性。得法之初，我学法很多，师父的教诲震撼了我的心，改变了我所有的世界观，感觉就像有什么东西在我的灵魂深处扎了根。我放弃了玩游戏的习惯，开始诚实的工作。在商业环境中，或者在出差和招待客人时，夸大支出并私吞差额被视为正常现象，没有人会觉得奇怪。但是大法弟子不应该这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常人修炼的这一部分，不管你有多少钱，当多大官，你搞个体经营，开公司，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公平交易，把心摆正。学法后，我总是诚实报账，有的时候拿不到发票，我就自己付了。一位同事对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他明白大法是好的。对于我的顾客，我首先会关注他们的利益，而从不考虑自己的利益。我的客户都认为我诚实，所以我们的关系非常好。有一天在明慧网上，我看到了一些关于修炼人需要做三件事的文章。当时我对法理解不深，甚至不知道如何发正念，但是我每天都在发放真相资料。后来我向同修请教发正念的问题，虽然我不是很清楚发正念的具体细节，但我能感到发正念时的能量场，身体都在发热。渐渐的，随着学法的深入，我对大法的理解也更加深刻， 我也更加明白了大法弟子的使命。一段时间后，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愿望，向工业园区的中国人发送真相资料。我认识的同修很少，也不知道该送什么样的真相资料。于是我上了中文明慧网，从那里打印出了真相资料。然后我在下班后到公司门口向中国工人发放资料。由于我的心性有限，我抱着完成任务的有求之心。几天后，由于受中共宣传的毒害，警察把我带到警察局，没收了我的资料和大法书。虽然我没害怕，但我没能从警察那里拿回转法轮和经文。回到家后，我的心里非常难过。我让警察没收了我的大法书，甚至导致警察对大法犯了罪。我让许多人对我产生了误解。我不知道自己能否继续修炼，我感觉自己已经跌到了谷底。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内心被后悔所折磨。我虽然仍坚持学法，但在学法时我变得很迷茫，有时甚至出现可怕的场景。那时我经常哭，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继续修炼。后来有一天，师父的法《红银二师徒恩》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父没有抛弃我这样一个正念不足的人，我觉得自己正念更强了，马上背下了这段法，最终克服了这段磨难。后来又有很多次我的正念不够，摔了跟头。然而师父的话常常在我心中回响，我心想，还有机会，我还可以修炼，我必须更加精进。由于被警察带到警察局造成的压力，我在家里的行为并没有真正在法上。我的家人对大法不太理解，他们让我停止修炼，家里的气氛非常紧张。由于压力太大，我的妻子经常哭，我不知道如何与她交谈，心里感到非常痛苦。然而，每当我的负面情绪变得强烈时，就出现一种平和与安宁的感觉，让痛苦的感觉消失了。我知道是师父保护我战胜了这个磨难。后来，我妻子明白了真相，知道大法是好的。他现在非常相信大法，经常在下班回家路上，在车上听师父讲法。二，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疫情开始后，我觉得时间更紧迫，更需要讲清真相。在疫情期间，我遇到的人很容易接受真相。我告诉他们，疫情的源头来自武汉，而疫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中共迫害法轮大法，这与当年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导致了瘟疫的情况类似。我告诉他们，那些能分辨善恶、知道大法好、远离中共的人就会平安无事。2021年左右，当地的疫情变得严重，相当多的人被感染了。当时人们仍然感到很迷茫，许多地方仍在实施封锁和隔离措施。然而，我仍然每天去医院讲真相。我意识到，修炼人是属于新宇宙的生命，这种瘟疫是旧宇宙的，与我无关。当时，去医院这种必须进行医疗申报的地方，如果医院哪个科室有感染，去那里的人也必须要隔离。但是当我去医院的病房时，我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我要讲真相的病房因中共病毒被封锁到第二天，但我仍然可以向那些有缘人讲真相。后来当疫情平息后，我与大家分享了如何通过遵循真、善、忍和念诵九字真言得到福报，保持健康， 避免感染中共病毒或被迫接种疫苗。自2022年12月以来，中国的疫情急剧恶化。我在明慧网上编辑部文章确认中看到师傅谈到了疫情三年来中国人的死亡人数超过4亿人，会达到5亿人。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通过一个半自动电话软件给中国人打真相电话。在《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中，师傅讲了三界的起源。我意识到法证人间已经拉开序幕，时间越来越紧迫，我希望那些有缘人能得到大法的救度。在讲清真相的过程中，我们有做得好的时候，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以后会后悔的。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一个工人来给我们的房子安装窗帘，当时我没有向他讲真相。几天后，我听说他出了意外。有些人与我们只有一面之缘，是慈悲的师父安排他们来听真相。但很多时候，我没有履行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有多少生命在等待这个得救的机会？就因为我没有放下执着，众生错过了了解真相的机会。我写这篇文章，希望能提醒自己，要精进，不要错过救度众生的机会。我也希望有缘人能珍惜大法的真相。师父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一文中说，机缘只有一次，放不下的梦幻一过，方知失去的是什么。感谢师父的救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